倩姐妹平安。我先走了。在这里敬拜，我感受到就是，今天早上看到耶稣雅记啊，他把几百万的以色列人带进了迦南美地，他把他带进去了。摩西没有带进去，但是约书亚把他带进去了啊，是吃了很多的策略。我相信这个恩膏就会也是要把我们带进去，相信吗？你要从心里相信，你遇到一切的难处，你要相信神就是借着恩膏就会把我们带进去。你要有这样的，要有这样的信心，你就会进去。你要没有这样的信心的话呢，你要求神的怜悯，求神来怜悯我们。好，因为我觉得每次神都是给一点点的感动，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来分享啊。神要给我恩典，我自己也在这里祷告求神啊，给我恩典，让我可以来把它怎么说清楚啊。我一借着我个人啊，这每一个的见证都是我自己经历的啊，不是一个什么大道理，就是你自己去经历把它说出来啊，不然的话，说再多，但是你自己没有经历，还是不能落实到个人的生命里面，怎么把它活出来啊？不然的话，我们所教的这一切的话呢，那怎么才能落实到我们生命当中，把它活出来呢？真的要给我们一个眼光，给一个眼光。我为什么前面要说这些？我在想到摩西带领几百万以色列人进迦南美地的时候，他每一样都问了耶和华神的。每一样都问了的，你像那个摩西，他耶和华神对摩西说，你要派十二个探子去到迦南美地啊，跟他说清楚了那块的土地，那个地方的人民都跟他说得很清楚的啊。那摩西就照着耶和华说的，跟这些在十二个支派里面来选十二个领袖，都是领袖啊，都是领袖，十二个领袖啊，每个族的十二个领袖，把他。叫他们先去到迦南美地，那么呢，就是说，我就在想，就是我就在想，我们这个恩膏聚会，来有信心，就是说，神就是在设立这个恩膏聚会，这些程序都是神啊，都是祷告，不是说哪一个人想出来的啊，那你就自己去琢磨，你自己就像以色列、迦勒和约书亚一样的啊，那么还有这。以色列的这些十二个支派的这些这些长老们啊，他们都是听摩西，相信摩西所领受都是从神来的啊。那我最少就觉得这个恩膏聚会就是从神来的啊。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就是要坚固我们每个人里面的信心，相信这是神来的啊。那就看你怎么来参与了，怎么进入啊。十二个探子只有两个人，十个人。都是报恶性的啊，那这个神的旨意要不要成就？肯定要成就的。以色列人百姓一定要进到迦南美地的，一定，这是神创世以来的旨意，他一定要进去的啊，不能说不就说这个你不做了，神就放弃这个旨意，然后就不做了，不是，不是的啊。十二个人去看了一下回来啊，那看谁拥有这个。当然是迦勒和约书亚了，但是神定要那一代的人死掉，这是后面民数记里讲的啊，死掉。那个时候死了以后，新的起来以后，新的恩膏，新的这个带领，我感觉看到约书亚的带领，就完全是一个新的，一个新的开始啊，非常感恩。所以我在想，上周因为周牧师他在讲到恩膏聚会，他在讲到就是说。就是这个意象啊，就是这个福音呐、一个福音，两个焦点，三个层次。那我在说的就是说，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和第三个层次啊。那第一个层次的话，就是个人得救啊，就是因信称义啊，罪得赦免呐、而且神也救我们脱离这个极大的死亡，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光景啊，这是第一个。那这个第一，这是就像我们生命中的一层楼、二层楼、三层楼一样啊。那这个第一层楼就是认罪悔改。这个一层楼你一定得要过，这个可以使你谦卑和顺服，不然到时候你就不知道什么叫谦卑和顺服，你以为你很顺服，不知道啊。就是这个怎么呢，它要有一个印证的，你这一层楼第一层楼 就是什么呢？能不能降服在环境的里面，能不能随时认罪悔改，这是你的第一层楼。因为他救了你，脱离了其他的死亡，因为你已经在伊甸园已经犯罪了，这个罪性已经进来了，他是最拦阻你的，看你能不能就是说随时有一个标志，随时认罪悔改，哪怕再大的冒犯认罪悔改，你自己首先要认罪悔改。只是你不是可能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什么都是认罪悔改呢？不是，就是在建立第一层楼。我觉得这个做的最好的就是弥陀僧，弥陀僧他就是说他的这个认罪破碎老我是做得很深很深的，以至于他的启示到现在没有多少人超过他的启示。他的启示是不是一般的启示啊？他的启示只有中国人的弥陀僧的书翻译成英文，翻译成多国的语言，让人来看，就他，中国人就他，就他一个，就他 Watchman 啊，就他一个啊，守望者。他的破碎不是什么人，他的那个破碎啊，所以他关了二十年的时候，关了二十多年，在十多年还是二十年，有人去看他，也没看到他的时候，从一个把他放在地牢里，他伸出一个纸条来啊，说你们要喜乐。你看他在那样的环境的地牢，他说你们要喜乐啊，你们要喜乐，要大喜乐。哇，说这玩意喜乐。这他的破碎到什么程度，他的这个喜乐的泉源，他的启示真的是超过了那个时代啊，真的做了美好的榜样啊。这为什么我很喜欢唱这首歌，让我爱啊，还有一粒种子啊，但是就是他就是接触了这样的过程，他的一层楼就是认罪悔改啊，所以你才能进入到二层楼啊，做神的儿女，做心腹啊，就是跟神的关系啊，进入心腹。你要是一层楼没有搭好，你二层楼或者三层楼常常会慌啊。当然这个慌没关系，就是说你可以再来一层，再来补课，再来补啊，不断的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子啊。那这个是我经历的啊，这是我自己经历的啊。我常常有时候回到一层楼啊，就是来认罪悔改啊，常常认罪悔改。那么第三层楼就是天国降临了，这是现在讲教会的呼召和命定，我们的产业啊，我们的产业就是耶稣第二次再来接管地球，整个人类要进入这个计划的里面。所以你要进入这个计划里面，就要做得胜者啊。你要怎么在现实生活中做得胜者呢？啊，就是说我们要与基督一同赢回这个地球，你要跟他一起执政掌权。你想执政掌权吗？在前些年，对不对？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命定的。就像上次周牧师说了，这已经是必胜的了，他已经胜了，你不用去东扯西拉的了，不用了，他已经胜了，他这个绝对是胜了啊。所以要接管地球，与耶稣一同作王掌权，这是神造人一开始造人的计划啊。当然但是因着伊甸园就失去了这个啊，所以神还是要来做啊，所以神一定要来做的，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出来，他一定要把伊甸园安置在这个地上来，他一定要，这就是教会，借着教会以小以点带面啊，所以是关键的少数，这照顾他们说的关键的少数啊啊。那这个就是说，那这个我们就是，我就感觉到我们要带到这个层面里面来，带到这个，这是我们的产业啊。耶稣要掌管这个地球，他要在这个地上，他在天上已经作王掌权了，这比如说他要带到地上来啊。那家教会就是这个呼召，怎么来成就这个呼召？我上次就是神就开启我，就是这两棵树啊，两棵树在我们生命中怎么来运作啊？你要很真实的认识这两棵树，你要不认识这两棵树，你可能活在哪一棵树，你不知道那个反应是什么啊，你都不知道。你要在现实生活中，你一定要查到，就是神给你这么大的呼召，在你现实这么小的一个小的生命里面，你怎么来把它活出来？在你的现实生活中，你没有活出来，你就求圣灵光照你，怎么来领受这个产业，成为你个人的产业啊？ 那就是这，当然这上面写的，刚才周牧师就是我说的这些都是周牧师上次分享的，他说这是客观的啊，那主观的就是我们就是身份了啊，福音的身份呐、啊，然后呢就是成为神的儿女啊，还有就是做心腹啊，你做心腹你不能永远都是 baby， 天天要天天该发火什么时候发，十年前发现在接着发、哦、那你就是 baby 了啊、哦、那你真的是要成长啊，成为神的儿女心腹的话，你的生命是一定要成长的，你说我不成长那不可能的啊，你不可你就是不成长神就兴起各种环境，就像刚才分享的那么多的环境啊，我都感觉到压力了啊，但是我觉得我这个压力不能说我埋在里面就是压力，你有一个从这里面可以突破出来的，仇敌从一条路进来，要仇敌你要靠着耶和华神让他从七条路逃跑，你一定有这样的啊、哦、那怎么才能他一条路进来从七条路逃跑，你这么大的压力，你想想我看到那个法国，哇那个人拿机关枪扫，我的天哪，这么恨这个人类，我说这个人多可怕，被什么东西充满了不知道，哦就是这样的恨啊，结果呢哇我觉得这个哇这个仇恨啊，这个魔鬼可以说是就开始登场了，你不得不面对的，你不面对不行的，你在这个里面他从一条路跑，怎么从七条路从你生命中把他赶出去，哦这个是需要我们来思考的，不是我们来忍受的，不是要来忍受的，你不要去忍，你要有你找一条路出来啊，找一条路出来，要把这个里面的压力啊要把它释放出来，要不然的话你就会被这些淹没，被仇敌淹得你起不来啊，你像就像那个刚才敬拜我就想起那个不是马太福音路加福音上写的一个妇女，她为了她的儿子还是女儿啊，她就说她因为犹太人她是看不起外邦人，这个妇女是外邦人，她看不起的，看不起外邦人，那耶稣也在这个犹太人的饭桌上面，这个人有需要，儿子女儿病得这么严重，哇他受了很多的苦，他到耶稣面前来，你看这些犹太人坐在那吃饭，一桌子吃得可开心了是吧，耶稣也在那吃，他就后来来求耶稣，他知道耶稣可以救他的儿子，他知道耶稣能救他，没有别的就是能救他、哦、他就知道，后来怎么办呢，后来耶稣就说那我不能把这个圣物给狗啊，因为什么犹太人称外邦人是狗，他称他们是狗的，他不接纳这些外邦人，他觉得他们是才是神的选民，他们那个骄傲的一塌糊涂，那个犹太人就是为他的这个信仰自豪啊，所以他的穿着打扮都很怪怪的，他都很自信的，他都很有自信的哦，那这个外邦人真是蒙神喜悦啊，真的蒙耶稣喜悦，他说狗也掉下来，也是饭桌上的那个渣子也掉下来吃啊，就意思什么意思，就外邦人这么渴慕你这个犹太人的神，耶稣不得不去医治他，就是这样的，哇我说这个人的信心一定要，耶稣就打动耶稣叫这些犹太人看，耶稣绝对不会拒绝这个妇人的，是犹太人他来看，比你们这些人这么追求这么渴慕，你们吃下来的饭掉的渣子我就拿着捡着吃，就到这种程度来渴慕和追求啊、哦，这个是哇真的很感动我，非常感动我啊、哦！我觉得神今天也是一样，就是要把我们带进去啊、哦！我看到耶稣要把那一代人真的带进去了啊、哦，当然我今天所分享的是我自己个人的啊，来想到这个树，那这个树在我生命中怎么样来影响我呢啊，影响我，我就觉得我对我的影响就是我说过我一再的分享过，我说我要拒绝伤害啊，那这个拒绝伤害在前一两年的时候我分享过的时候，我就说要是因着我感受到拒绝伤害我有可能会离开神，我就伤得这么严重啊、哦，这是神造的，不是我自己，我不知道我会有这么严重，除非神造你你才知道，神不造你你不知道你伤害到什么程度，你抵挡神你都不知道，你还觉得很疏离，就是有那个有以色列人从埃及到这个十二个支派没有一个不听摩西的，没有一个嘴巴 巴说不听摩西的，摩西你说什么我们就照着做。但是后来真听了吗？真的听了吗？哦，那个愤怒从出埃及记一直到没有进迦南之前还在讲这件事情。我们在埃及，你为什么，我们在埃及过得多好多好，你都瞎了430年，是你在那里喊耶稣把你救出来的，神听了你的祷告。但是神在这里就是在走之还没有进迦，到了迦南美境这个地方以后，还是在这里发怨言，还在神说他们把发的每句我都听到了。你看神就这样讲，他每次发言我都听到了。发言就是不满。那我里面是什么呢？这两棵树啊，就是我就刚才分享的，说我拒绝了伤害，我就会做这样的事情。这就是我的分辨树，分辨上的树。我只要感觉到拒绝了，我就立刻就会有反应啊，其他的没有反应。你多么的爱我，多么的忍受都没反应，只要一拒绝伤害马上有反应。我不知道每个人的树是哪里啊，这是神这周照我的啊，我拿来分享，这是这一周神就来照我。然后我就觉得，我就发现哇，我后来我就因为前两天我跟我丈夫发生一点口角啊，他就说了一句话，当然也是个拒绝的话，气得我不得了啊。但是呢，我发现我生命真的有成长。那在以前我气得我就要不得了了啊，哎闹啊吵啊，不得安息啊，一定要搞赢呢、啊、这是分别上搞赢呢、啊、一定要，不然的话我就不得消停啊，天天闹天闹啊，闹闹一个月两个月都行，我就能闹。有没有人闹的我不知道，特别是姐妹们啊，闹的一直闹赢的闹回来啊。这个后来我就这时候呢，我就当时在感受到被拒绝的时候，当然你是很怕听这些拒绝的话，前提是这个，你很怕听什么话，你要记住啊，你就一直灵里面就在那里顶着，生怕这些话，你就很努力的做这做那做那，就是怕别人说嘛，对不对？你就一直要顶着嘛，千万别顶啊，因为这是分别三个数，到时候它就启动了啊。但是我就是神照我的啊，不是照你们，千万不要照我了。你们要是有什么相似的对话入座，那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儿啊。完了以后呢，我就很愤怒啊，当时以后愤怒哇，一下子蹦的就起来了啊，哗哗哗哗吵啊。后来吵完，我就，但是我里面真的有成长，我就问神，神呐、啊，我为什么听了这些话这么愤怒？你要光照我，你真的要光照我。我就发现神，上次我分享的两棵树啊，我就神就光照我这棵树怎么运作，在我生命中这个分别三个树怎么运作。每个人都有坚固营垒，就是看你怎么，就是看你怎么运作，你把它找出来。不然的话，你天天像以色列的这些百姓在旷野发愿也发40年，天天惦着埃及，你知道吗？我们叫什么惦埃及吗？现实生活中知道什么叫惦埃及吗？就是我以往那个生活，你知道过得怎么样吗？这个温哥华啊，怎么怎么样？哇，这么那个，你看我以前过得什么什么什么？我以前怎么怎么辉煌？我以前怎么怎么聪明？我以前我怎么怎么成功？啊，以前全是埃及，全部放下。啊，这真的就是埃及，你不要，哎呀，我的聪明，咱俩就是数学神童啊，我得什么什么时候都聪明，我哪听得懂啊？开玩笑，那个别受伤了，那一拉。打个比方了，就是说，有个这样人，他不是说别的，就是说他当时他是数学神童，对不对？那有的人有其他的。那个，你自己的找出那个最让你得意的啊，那就埃及啊，因为什么呢？你在屋里靠就是靠绕就绕这些东西嘛，绕了谢谢，绕就绕这些嘛，对不对？所以你呢，你要找出来啊，你要把你以前的那些辉煌啊，就是世界的辉煌啊，你暂时放一放，再说放一放啊，就是过一下，就像那个以色列人很多东西啊，掳来了以后都过水呀、过火呀，所以你要过过水、过过火，要过一下啊，不然的话你就像那个为什么亚当和夏娃被挡在伊甸园？因为他们在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以后，他们就这个罪就永远的在这个生命树的里面了。哇，那这个就很难除掉了，神一定要把它除掉的，不准让你 带进这个生命树里面去，不准带。这是神的，这是神的一个心意，你一定要按着这个心意去活，你不能按照其他的心意活，你要按照这个心意活，知不知道？你不能按着其他的。所以呢，我就觉得后来我就哎呀愤怒啊，那个拒绝伤害愤怒。后来我安静下来以后，就等候神，神啊，哎，为什么会对这拒绝伤害这么愤怒啊？哦，这样的来那个啊、哦。后来神就开启我，开启我什么呢？他说就他就告诉我在灵里啊，开启我，告诉我，他就说什么呢？就是仇敌呀、啊。就是这个撒谎的父，因为我们里面有个万灵的父，照我们的父，按照他的形象照的父，但是我们里面还有一个撒谎的父啊，这个你要很要祷告求神，他是非常非常狡猾，他比一切受到的都狡猾哦、啊。那这个还是需要去来识别他的，因为在国内有一个姐妹，因为她的身体啊得了很严重的病啊，她本来是乳癌啊、变成。转到骨癌，不知道是不是有骨癌，然后肺癌，然后但他很相信神，很单纯，很渴慕神啊、但他的病越来越严重，但他的信心是在长，但是有一个问题在那，就是说后来神就指出这个人的问题，就是说你单纯的信这是蒙神悦纳，真的神很喜悦，但是你也要注意有一个仇敌来吞吃你，你也得要注意这一件事情。那这个仇敌吞噬就是借着这个病来吞噬你，那你怎么样啊？你不光是单纯的想拿起兵器来，我们不光要一手做工，还一手拿兵器，对不对？你不能说只做工不拿兵器，那仇敌进来你都不知道，你前面做后面就拆，他就给你拆光了，就像一层楼二层楼三层楼，他把一层楼你没打好，他给你一层楼全拆了，你二层楼就是空中楼阁啊，你就是空中楼，他就哇得胜者，那肯定啊，所以我就觉得千万要求神给我们恩典啊，给我们恩典来识别，就是这个攻击我们的这个权势啊，一手做工，一手要拿兵器啊，一定要来抵挡他，要来捆绑他，这个死亡的灵界的疾病来吞噬我们的啊，一定要宣告，因为神在圣经里面应许，就是他就是要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啊，他已经应许了，所以要抓住这个应许，千万不要来回摇一摇又没了啊！因为摇就是那个仇敌，就是来跟你摇的啊。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后来神就开启我，让我知道他仇敌拿住我的就是这个拒绝伤害，拿着我以后呢，他就让我情绪有反应啊。这个一反应以后呢，我就怎么样啊？我就在灵里面，我就发现呐、啊。真的是像那个马蒂娜牧师讲的，他说人家对我好啊，故意我都非常感恩，但是有一句什么东西让我特别起来，马上可以起来的呢，就是我的耳朵不知道有多尖多远，我都能感觉到，只要你一句伤害我都知道了，你在背后伤我都知道，你在背后拒绝我都知道，他这样都知道了，哇，这个就这么尖，这就是仇敌的谎言。我就后来发现，就说这个就是什么呢？为什么他说一句，他说那么多好话你没听到，为什么一句话你就那么难受，那么愤怒，那个就不得了呢？原因就是这个分别上的树，他就是拿着你挟着你，你就怎么掉在这个拒绝伤害里面出来，你要想出来，你除非认识他你就出来啊，你不认识他的话，你就一直掉在这个陷阱，他就是个坑啊，他就是把你掉到那个极深之处，你都不知道掉哪儿去了啊，他就是要拿住你，这是个谎言来的。他说，那为什么说那么多艰难的话你没感觉，为什么一句话你就这么的，我就开始呼求神，神就开启我啊，开启我，让我从这里可以走出来，可以从这个拒绝的伤害里面，这个毒根里面可以走出来啊，可以走出来，可以拔掉这个毒根。我就开始，我就说神，我要来领受你的爱，我不管别人对我多少多少的爱，不管，我先要领受神的爱，这是最大的确据啊、哦！不然的话你就掉了，我就在那里呼求神，我说神啊，你不是跟耶稣雅讲了，在圣经里面讲啊、哦，我总不撇弃你啊、哦，我与你同在，我永不放弃你啊、哦！你这些话怎么都听不进呢？这时候你就要宣告这些神爱的话语，让你从这个里面出来啊，从这个埃及里面出来，从这个分别三个树里面出来，从这个毒根里面出来哦。你看其实你看，就像耶稣他也是有三次的这个试探啊，就仇敌也是来试探他，叫荣华富贵给你，但是就有一条，拜我， 我把这个世界给你都没关系，我都给你啊，但是就有一条你要拜我。什么意思？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权势，这个强烈的权势在里面压制我们啊，所以我们要出来，我们一定要从这个压制的里面出来啊，要求神。当然我一分享这么快都25分钟了，所以后面还有很多经文不敢分享了，下次再分享吧。神祝福。
好，感谢。今天我们大家可以多一点分享，因为我们少一个环节嘛，所以大家听一听大家的每个人的这一段时间的体会领受啊。自从上次领袖会，其实上次领袖会是一个分，我觉得是一个小的分水岭，是一个加拿大教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台阶，就是让我们慢慢地来，就是对于产业，对于长子权，有一个认识。我们当然，新婚意向我们已经走了两三年的时间，但是应该上次的领袖会呢，也是承接的那次系列特会，其实也就是慢慢地来把这个长子权和产业这一块，慢慢向我们来开启，进入到第三层楼，就是天国降临的这一个，所以刚才我总结一下好不好？我们从陈辉牧师的他的那个分享，一直到我们家师母的分享，陈辉牧师的分享，我感觉总结就是，实际上就是受苦和舒适。舒适，我曾经听过好像哪一位说，舒适是我们基督教的天最大的仇敌，最大的仇敌。所以舒适的地方都信仰都很差，中国一走向舒适，信仰就变差了。所以舒适就像一个温水煮青蛙，慢慢就把信仰就煮没了。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会有逼迫，为什么会有艰难。昨天我从新生堂一回来，我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我就一首歌就出来，在我的脑袋里出来，就是小敏的那首《在黑夜》。你待会儿要不要准备一下？在黑夜，他这首诗歌呢是特别讲到是在那种黑夜和困难当中，那种心存盼望。我不知道这首诗歌为什么会跳出来，难道黑夜快来了吗？我不知道是不是。是不是苦难会来？所以今天陈辉牧师正好也讲到受苦，所以我们其实受苦有各种各方样的方法受苦，神人际关系上的受苦，还有物质财富上的受苦，身体上的受苦，都有可能受苦。受苦是一个兵器，所以我们要了解到神的智慧，神让我们来对付罪恶的时候，他用受苦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兵器。我们要在这个方面可能要有一点认识。所以当我们面临着受苦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新的心态，一个新的眼光，不再是马上要来，就是好像马上要从逃脱。我们因为人没有人喜欢受苦的，人都喜欢舒适。我自己在分析我的红豆汤当中有一个就是舒适，就是追求舒适啊，就是人就喜欢舒适，就想稍微受点苦，稍微吃点苦，就不开心，就不想在那里，赶快想跳出来，赶快从那个受苦当中跳出来，哪怕是有一点点压力，你都是觉得是受苦。你准备讲道都是一个受苦，而你因为你在那准备啊，你在那想啊，祷告啊，思考啊，这个怎么能够把整个怎么能讲神啊？你的心意是什么？这里头是什么？我要怎么理解？我要怎么把它那个话？你对你来讲一个礼拜就是个压力。我每次准备讲到一个礼拜，那个一个礼拜当中就是个压力。你要让我随便讲也可以，我哪照到那文字讲也没问题。但是呢，你要知道神给你的每一次机会，因为神把你放在讲台上，每一次的机会实际上是要你透过你作为器皿，作为出口，要对这群人要有负责。所以我就不敢怠慢这一个讲台，每一周我都非常非常的那个使劲儿，非常的在神面前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功夫在那里吃很多，我就觉得对我来讲是个吃苦，就是好烦人呢，就是每天这个好烦呢，这每次讲到那一周我都不快乐，所有东西都停下，所有都要让谁让我服侍的，谁让我也去拜访，谁让我说这一周等下一周好不好？下一周再说，这一周我要准备讲章。其实那讲章其实我们都有现成的文字，都是那个讲都有文字，但是你要真正的要把他神的心意讲出来，弟兄姐妹的需要你要喂养。你要那个的话是要花很多时间和功夫的，所以你每一次说这个就是压力，就是个苦，所以呢就很不喜欢，就是以后所以讲到哎你能不能退后把我放到一个月当中最后一次，总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实际上呢就是这就是人的本性，不喜欢受苦，不喜欢受苦，人喜欢舒适。所以舒适就把我们的那个 斗志、意志全部磨钝掉了。这是仇敌一个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把我们的斗志，把我们的属灵的锐气啊，那种敏锐都给它消磨殆尽。所以我要从这里，通过今天的分享，我就觉得弟兄姐妹要有一个心智。从此以后，当我们碰到不舒服、压力、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不要再抱怨，不要想立刻就跳出来，就是让交给神，就是彻彻底底的交给神，让神来带领。而且要拥抱你的环境，就是没这个环境，我虽然不喜欢，因为你有一个心智，你有个眼光，再来看这个受苦的话，你就不一样了，你就看到这个受苦的意义，你在受苦当中就有盼望，而且受苦当中，你越看到这个意义，越看到神在这个里面的一个心意的话，你反而可能还生出喜乐来了。我就能理解那些为什么在苦难当中有喜乐的人，他肯定是理解到神的心意了。而且他当然也经历了神，因为他就顺服神，他就相信神，神在这苦难当中要做什么。原来这苦难是加速预备，所以我上次也讲对了吧，苦难是加速预备，苦难比你顺境难快，速度快。所以要是你时间不够，你就会受苦，那就表明我们前面的时间浪费太多了，后面的时间太短促，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所以我就常常一个比喻，就是说让你背50斤大米从一楼背到六楼，因为我们在国内的几家人都是六楼，所以我的六楼印象很深。我每一次背东西，我背六楼上去，哇，我到四楼我都已经不行了，喘得不行，我说哇，这太累了。哎，我要是每一天拎一斤上去呢就没事儿，每一次我拎一斤上去就没事儿，但是有可能我就拖延。他让我假如说让我50斤米嘛，50天你把这个米拿到六楼去，从一楼搬到六楼，那你每天搬一点就没问题，每天搬一点你就不会感觉到很受苦。这就是神带领我们，神有一个目标，他给你一段时间，让你每一天学功课，每一个环境学一个，每一个环境学一个，你学一个都不是很难的。但是你每一个可能都拒绝，每一天那一个课程你都不学，那就像那个米呢，你每一天都不搬，到最后只剩下5分钟时间，你要把这个50斤米搬上去，你就肯定扛上去冲啊跑啊，那就好受苦啊，哇，这么难，因为你整个50天都浪费了，你只留下最后一刻时刻，神就这个时候把极大的苦难给到你身上，快速的预备好，快快的预备好自己。所以这个就是你自己，所以你平常要一步一步的学，每一个环境学就不难，它因为它是一点一点的做，一点一点的做，一点一点的做。总的来讲，就是一个目标要预备好，得胜，每一件事情要得胜，不得胜就是在绕，每一个点上不得胜就是在绕。我们常常可能在一个软弱点上长期的在那里跌倒，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软弱点，每一个人都有个坚固营垒，有的不止一个软弱点。那个坚固的营垒就是常常让我们跌倒的地方，如果你屡次跌倒，就相当于以色列在旷野绕的地方，一个点上不突破。所以神最终招的到最后的都是得胜者，他不光是得救者，仅仅得救是不够的，还要做得胜者，得胜的人才进入迦南美地，才能领受产业。所以得救者不一定的，所以你只有得胜就是在旷野给我们预备得胜的环境。所以我们实际生活的经历天天就是来预备得胜的环境，环境是磨练人的，所以神就使用环境来培植得胜者。所以环境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们的敌人。所以无论是顺境逆境，都要学习来用神的眼光学习功课，尤其是现在已经，因为以后的后面的日子越来越紧，神多次跟我们讲，我们现在是在与时间赛跑，一定要这个概念，我们现在在与时间赛跑，时间在往滴滴答答往外跑。大家以前看过一些战争电影没有？我们以前中国的那些战争电影有个定时炸弹，然后噔噔噔，然后这几下跑跑跑跑跑，哇，这个定时炸弹砰砰砰砰砰砰，那个时间快到了，快到碰了那个最后那个秒，那个人爬上去了，最后哇扔出去了，哦，最后得胜了。常常会有这种有这种镜头，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常常有这种战争镜头？爬到火车，然后那个火车上面有个定时炸弹，或者是一个飞机上面有总统在上面，然后呢，这些搞侦破的人已经知道这个消息，现在有个定时炸弹在飞机上，现在呢就是几点几分，那个时候叫引爆，然后那个
搞那个侦破的人都知道了，这消息知道，这总统不知道，然后飞机上也不知道，然后他爬上飞机，然后可能这飞机外面吊着怎么爬上去，想要进去，然后你这一会儿一个镜头打他噔噔噔噔，然后这个边就噔噔噔噔，这就是在与时间赛跑。这个时候看谁先到达终点，就是说如果你先到达终点你就得胜了，如果时间先到达终点你就爆破了。所以神多次跟我们讲这句话，你们现在是在与时间赛跑，今天你不仅仅要走正确的方向，还要有一定的速度啊！你常常说我方向是对的你还不够，你还要有速度啊！你虽然你方向都很对，你找到这个定时炸弹也找到了，你也坐在正在这个地方坐，但是呢你的速度不够，也会时间跑在我们的前面，提前引爆，那你就完蛋了。在主耶稣来之前最后的那一刻我们没有预备好，那就完蛋了，那就是失败者，就最后就倒闭在旷野。所以今天教会基督徒不仅仅你每一天要学功课，而且是要尽快得胜，不要在一件事情上来回绕很好久。一件事情失败了，哦，再认罪悔改，再失败了再认罪悔改，再失败了认罪悔改，你的罪行是处理了，但是你的得胜没有得到。得胜者是处理罪性的，你要在犯罪之前就不要犯罪。现在不能只是满足于我一犯罪马上认罪悔改，保险的捷径，这个处理罪行就已经不够了。你说我无罪了，什么是罪？我只要认罪了，神就保险捷径涂抹了。是的，但是问题是你屡次犯罪，就表示你屡次在一个点上绕，你耽误时间。只要你屡次犯罪，老在这地方绕的话，老在这个地方绕，你的那个罪性并没有解决。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任何一个压力一个试探的时候，我们再不能满足于先犯罪了然后我求神怜悯，我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求主的保险洁净，现在不能只是满足于这个了。这个当然已经是很好的基督徒了，都有一句已经有认罪的意识了，有很多基督徒连认罪意识都没有，他连光照都光照不到，你要说他是有罪的话他给你跳脚，那就离得更远了。现在的基督徒不仅仅是你有认罪意识，你能够蒙光照，这已经很不错的基督徒了，但是还不够。现在的基督徒要怎么做？就是要在犯罪之前就遏制住不犯罪，这叫征战得胜之方所完成的。你知道征战得胜之方这门课是干什么的？它就是让我们在犯罪之前最大的挣扎的时候不犯罪。你怎么能够去征战，然后让他不犯罪，最后走向得胜？那个认罪之后悔改，那是另外一条路，那是对付我们的罪行的路，但是罪性没有处理，你只要对付一次，靠着圣灵来征战得胜，让这一次不犯罪，你的罪性会衰减很大一截。啊，你比如说你愤怒，你说我先愤怒再说，然后再认罪悔改，那不，神现在说你现在这一次愤怒我就要你制止，这一次你就不要发。那就不行啊，我这压力好大，我里面情绪哇，那个爆炸力很大，像高压锅似的，已经到那个压力都已经升到了20帕了，就是就是反正达到了二十个大气压的压力，已经崩得不行了。这个时候你觉得放个气最好，神说不，我现在就要你那个憋住不犯罪，这个时候你就要得胜。那你怎么办？这个时候就呼求神，神帮助我帮助我帮助我帮助我帮助我，一直你憋他一个小时你把他憋回去，最终你会发现你这个发怒愤怒，你下一次你会发现它衰减了很多，你相当于把它的引线给它拆了。这就是对付罪性，这就是对付罪性，这就是在现在的那个旷野神要我们对付的。所以今天的基督徒，今天的我们不仅仅满足于蒙光照，满足于认罪悔改，你如果这个年都没赶上的话，你赶快快马加鞭，你已经跟时间落后太多了，你跟时间赛跑的话你已经落后2天了，所以你不是在几分钟的问题，所以这一点你马上赶上去。除此之外你还要来征战得胜，让自己不犯罪，在每一件事情上不要轻易犯罪，就是来对付自己的罪性老我，所以这个你才能得胜。得胜者是处理的劳务，得胜者不是你处理的罪行的问题，叫得胜者。处理了罪行，你只是表示你靠耶稣的宝血洁净罪而已，你并不是得胜者。真正的得胜者是罪性被处理了。 而罪性处理就是要痛苦啊、难受啊，这些都是来每一个环境都要得胜，这就是神要带领我们的，好不好？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给弟兄姐妹，有没有愿意来分享？
分享。
好，陈姐，还有梁丽莎。好，陈姐先。
我就听了孙师母的分享，我就特别有感动，就是说我是来分享我自己经历的，跟大家分享过，我在其他场合可能有一些分享啊，特别是国内，但是我想在这里我还真的是经过这几天又有一些更新，我想再分享一下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对于这个意象和回应这个也是这个题目吧，来回应，就是说呢说实在话，就是呢，我在服侍时间也蛮长了，就是在国内服侍都有好几年了，在这一段时间呢，确实好像就是自己好像走到一个瓶颈，其实我就是直到这次区长会议之前，我里面是有很多的抱怨，很多的就是过不去的地方，也说不清。包括在十天的那个系列洗灵特会上，我是其实是很不想做的，几乎像不干了，就是，但是呢，就是因为刚从国内回来嘛，看到弟兄姐妹的需求，我还是在那里做，帮着做。好，后来我就去了一个恩高非常强的内在生活的聚会，在那里我也只是得到了一点释放而已，但是没想到，感谢神，神真的是知道，我里面的需要，也就是说，知道我们家人教会的需要，因为我相信我也代表了一部分家人教会的，领袖，应该有很多人跟我会相似的，我就当一听到家人教会就是周牧师和孙牧师分享那个意象的时候，哎，我当时还有邓荣的姐妹的回应的时候，我好像觉得一下子。就是有那种感觉就来了，然后而且神主要是后面就有他给了意象，他也给出带领，就后面就两棵树啊，这个两条道路啊，后来我就是红豆汤啊，最开始是红豆汤啊，那么我们分享了很多次的红豆汤，因为我们在国内，我是参加起码一周是三次的分享啊，都是关于同一个题目的分享，因为两个G12还有领袖聚会基本上也是分享这些。开始的时候我不是很清楚，我认为七个都有，但是呢经过这一段的这样子沉淀在神面前的等候，我发现我的红豆汤现在神要我处理的是不愿意长大。为什么呢？我现在渐渐被开启，就是说我以前有个模式，就是我是牧师的助手啊，牧师怎么做我就跟着做就好了，然后呢我就真的没有什么跟随圣灵这一说，其实说穿了这是一个分辨善恶术，就是靠经验，就是根据牧师的带领，那是二手的啊，他可能从圣灵来，但是我单独处理的时候我一般都是根据经验，哦，牧师原来这样处理的，我就这样处理啊。现在的神最近这一段对我开启最多就是这个，其实我这样的服侍接触了果实，至少我的生命当中是草木和结的，因为我生命没有被提升，我还是很多抱怨，很多没有明显的提升但是这一次以后呢我被光照了以后，我就开始就是回应就是要走生命树的道路，前面牧师也有带领，后来我就发现完全的不一样，我有过一两次的突破以后我真的尝到了生命树的甘甜其中的一次突破呢就是我在国内处理一个事情，因为我每天都是根据网络上面我们有很多群那个群，那么因为我们熟了，我们基本上就是靠这个我们就能明白弟兄姐妹在干什么，她的灵性状况，哎，我突然那天看到一个群里面一个姐妹就发一个帖子，那个帖子呢我一看火气就上来了，就点燃了，这么幼稚的问题就马上火气就上来了，好，就准备狠狠给他一个回击，当然会比较表面上很gentle，但是里头有真的这是因为我的习惯就是这样子的，这也是我很难受的原因，其实就是我要求别人很严格，我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好像就是我里面有个标准，就是说 你们必须要这样这样做，也当然我对自己也是必须这样做。实际上这都是这些标准是哪里来的，都是从世俗里面来的，从来没问过神，就是我的职业背景训练来的，或者是我的家庭背景训练来的，都不是出于人神的。后来神就光照我这些，后来我当然因着这个有这领受，我就安静下来，像孙叔他们教导的去问神，问神。其实呢，说句实在话，我没有怎么太得胜。我本来想写的，但是马上后头要一个带领在网上聚会，三个小时过去了，那火气就没了。然后呢，我呢就再下来，就是再等候啊，等候以后呢，就神就开启我后面这些，就说我里面很多标准，很多很多的标准都是从神来的。其实我是一个被分别善恶术紧紧的捆绑的人，分别善恶就是我自己立的很多标准，这标准都是巴别塔系统来的，都不是神来神要我做的啊。这是第一个开启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呢，我不能被冒犯，如果别人做不到，我对自己也是，我做不到我对自己很生气，所以我就飞。其实神也说，你看你太难受，那么紧张，那么多重担，原来都是分别三数给你的，不是为我背重担。我一下就释放了，释放了以后呢，当我真的释放，我这次真正尝到了就是什么呢，哇，我马上当时想，哎呦，对呀，这个我自己是第一受害神，那个对方是第二受害人，我不知道得罪了多少弟兄姐妹，就是让大家，所以我的事工呢，为什么我会不满意，我抓得紧就好一点，抓不紧就不行，就是我在做，跟神没什么关系。哎，我说真的感谢神的开启了以后，我说感谢赞美主悔改以后，我说哎呦，我幸好开启了。反倒见主面的时候，真的主说我不认识你，为啥？你哪样是照我说做的？哪样是我按那个标准的？那我就惭愧的，真的是，那真的是经过火烧一样啊！当然，如果我能站在神面前，那还好。如果是，是啊，万一这个魔鬼利用我这个软弱激怒我，来气绝神，当然有可能啊，有可能你不被认可，那你有可能离开教会，你甚至在幕后的时候，神你怎么为什么这样，跟我的理想完全不一样，我不干了，那我连站在耶稣面前的机会都没有，太可怕了。但这一次以后，我感觉非常的甜蜜。那这几天呢，还在过啊，不是完全过了，至少尝了一次，啊，就是很舒服。就是真的很轻松，就是真的就要走生命树的道路，不要再受那个分别善恶树的那个欺骗了。你做得很辛苦啊，如果是从分别善恶树来的，你又受苦，将来得不到奖赏，还受审判，太不值了啊！现在跟着神做，顺服圣灵，你又轻松，跟神关系又好，又有交通，自己又很舒服，哎。真的，这就是神的美善，你一定要先尝一尝，好吧？我就分享到这里。
因为我这个礼拜一有一点在自己在秦雨茹自己在家敬拜神的时候有一点开启。然后呢，因为实际上老实说，从五月中开始将进入那个特会，一直到现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我觉得我自己里面是在一个很大的冲击里面哈。因为大家知道，就是说办特会本来就很忙碌，再加上一连串的特会，再加上这中间经历了那个威尼培杨佐姐妹的过世，然后回中国，所以我就在礼拜一的时候，我自己在亲近神的时候，然后其实我就在问说，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耶稣基督你在哪里？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是回中国的时候，我就问耶稣基督你在哪里？然后我就觉得，刚开始的时候，神就把我回中国那十天，在很多的场景，耶稣基督在哪里，就秀给我看，就是好像放电影一样。比如说，他站在棺材边，他站在哪里？他看着我什么，或者看，所以我觉得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觉得非常的感动。然后突然里面就有一个声音，我就说，神啊，在过去的这两个月当中，你让我经历这么多的事，教会的服事，我的最好的门徒过世，我的公公过世，这等等， 你要我学什么？然后呢，神就说降服于我。然后我就说降服于你。当神这么一说降服于你的时候呢，我其实一说出来，我就马上跟神说，好难哦，很难。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孙牧师常常在讲那个灵魂体这样的一个三个架构，也包括三重天这样的一个架构，所以我就觉得我在过去这两个月我在经历什么灵魂体的切割。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在杨卓姐妹还没有过世那一天，其实我在他的先生给我发微信，就说你快来，因为医生就说就剩下这两三天。那么我就到楼下办公室来哭泣，我里面极其的悲伤。但是呢，神在那时候就用这个大卫王的儿子死了，那个撒母耳记的这个下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节，马上说你起来，不要再哭了，沐浴更衣，进殿堂去敬拜。当时我就领受，就说那神就告诉我他要死了，对不对？我不要再哭了，赶快起来。那这就是一个我一直在流泪，魂也很悲伤，但灵我就要接受。结果真的那天晚上很奇妙， Mark Dupont 的特会，我去前面为他的事情祷告，一个外国牧师为我一祷告，我居然被圣灵充满，被喜乐的灵充满，倒在地上狂笑了20分钟，喜乐的灵充满。那就是这样，眼泪直崩，心里悲伤，但是我就从我的肚腹一直被那个喜乐的灵充满。然后当时我自己倒在地上，我就说神你要告诉我什么，他说主权在我，喜乐不就是说得时不得时你都要喜乐。那别人会觉得说啊，那是不是告诉你那个杨卓姐妹已经医治了，所以你一直被喜乐充满？其实我知道不是，因为我躺在那里眼泪崩的，然后心很痛，但是我就是一直被那个喜乐的灵从那个腹一直充满，一直笑一直笑，没有办法停止。所以也就是说，我就觉得我最近就在经历这个灵魂体的切割。然后那天神说你降服于我的时候，我就说很难，然后就开始跟神哭啊，说好难哦，这么难的功课好难哦。但是就在那一刹那，我看到我的魂的部分，就是情感意志情绪这部分出来一条龙，这是我非常 shock 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情。我的身上我的魂里面有一条龙，然后我看到那一条龙的时候，我就知道当我在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会被我的情感意志情绪脾气老我给阻，把中间那一条二重天给拦住了，所以我就觉得很难。所以当我看到那一条龙出来的时候，我就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钉死这条龙。然后讲了很多遍，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到好像那条龙真的被我钉死了一样。然后神给我一句话说，我大概有一首诗歌，大家知道爱我愿意，是爱然后我愿意，但是那天那首那个歌词是爱我愿意，就说你爱我你就愿意，然后就会愿意降服。然后我就后来当我这样领受以后，我就思想在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说我的那个婆婆邻居亲戚就叫我们两个要呼天唤地的在那哭嘛哈。我记得当时候她的表妹，那个表妹对我很好，也很友善，就要跟我讲说这就是一个习俗，你就算做戏也做给别人看嘛哈，就这样跟我讲。然后呢，当时候我就跟她说，我16岁没妈妈，17岁没爸爸，我都没有这样哭过，信主24年我们也不这样哭，所以我也没有理由今天这样哭，我就这样告诉他。然后他就过来跟我讲说，你就我们就一起这样哭吧。然后当时候 Andrew 一过来，我马上把他手摔了，我就说你一过来别人都可以跟我讲这句话，就你不可以。然后他就摸着鼻子就走掉了。然后但是他
他就回到那个就是叫什么那个桌子前面，他就继续坐在那里。但是我就坐在我婆婆的卧室都在一楼。下一分钟，里面马上一个声音，去跟他说对不起。很难，因为前一分钟我把他的手甩开，下一分钟说去跟他说对不起。然后呢，这时候呢，我就要赶快。我就过去，我就跟他说：“老公，对不起，请你原谅我。这个时候你也是比我更难的，因为你是长子，所以我跟你发脾气是没有理由的，请你原谅我，请你赦免我。”然后后来他就说：“我原谅你。”他说：“我也知道你是很难的。”然后后来回来以后，就又回到我婆婆的房间，然后这个那个南昌的胡姐妹就说：“你就把他当作是为这个灵魂得救来哭嘛。”那我记得我上次分享过这一点，但是到礼拜一，上神光照我说我的魂有一条龙的时候，然后再把这件事情又说出来，我就知道神要告诉我什么，就是说，当你能够定死你魂的这一条龙的时候，你可以马上把你的灵提升到三重天。提升到那个神的那个眼光里面，马上神不管是自己告诉你或透过别人，他就把他的心意他的策略马上就带下来，那么你突破这个魂进入到那个灵进入到三重天，你马上就得到策略，你马上就得胜。所以后来当胡姐妹这样告诉我说好，我等一下我就真的就为这个灵魂的失丧来哭，结果就哭得呼天唤地的，然后大家都非常满意，然后而且神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告诉我说，你把你这几天所有受的委屈所有受的这个难过一并哭，那我就哭得更用力。所以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我那天我分享就是我站在路口在那等他们出来的时候，里面一个很大的声音就说大得胜，这不是我说我哭的大得胜，而是我觉得就因而且上次也是胡姐妹分享说，在那坟地她看到很多的天使，神的荣耀大大的降临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分享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我回应那个师母讲的，就是说我们有那个红豆汤两棵树，我相信我自己在那个魂的层面有一条龙，这条龙我这礼拜神提醒我。我的魂这个二重天这里，其实你说魔鬼撒旦拦阻最大的就是我这个老我就有一条龙，就常常让自己的情感情绪血气老我来控制我们，拦阻了神的旨意要降临在这里。所以那天孙牧师在晨祷，他分享他说什么叫道成肉身，怎么样让神的旨意降临在地上，如同在降临在天上？实际上，那个重点就是谁？我。如果我不能在这个魂这个地方，特别是二重天这个地方，我如果不能服下来，那个神的旨意，他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进到三重天，看到神的心意？怎么样能够领受到神的祝福，然后就带下那样的一个这个成这个得胜？在我们的一重天里面，所以当我们把从这里一挪开，马上就跳到三重天，神的所有的心意，他的得胜，马上就带下来了。这就是我在这礼拜一我自己的一点领受，跟大家分享。
接下来是一个个人的这个祷告，代表性的祷告，就是来二重天的拦阻，就是三重天的世界。确实，我上周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特别的感动，其实就是神其实一直在做一件事，魔鬼也是一直拦阻一件事，就是把三重天的东西带到一重天的。所以我们画的三重天那个图哈，中间正好是二重天。所以呢，其实神的心意就是把三重天和一重天要把它结合，这个是神的心意。所以未来呢，我们再画这张图的时候呢，你就只能画一重天了，因为三重天和一重天合到一块儿去了。那现在是把它拉开了，这个拉开是谁在拉开呢？就是二重天，二重天就像一个塞子一样堵在中间，让你三重天和一重天靠不到一块去。
其实这就是魔鬼为什么把魔鬼的名字叫抵挡者、拦阻者，他确实就是抵挡，抵挡三重天和一重天来联合。所以神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要把三重天的真实带到一重天的真实，这就是道成肉身。道成肉身的广义不仅仅是主耶稣基督他是道要成为肉身，而是普遍性的真理。神一直要做一件事，要把三重天的道全部要带到一重天来，三重天诸多的实际都没有到一重天来。三重天神在掌权，但是一重天神没有完全掌权。三重天主耶稣受的鞭伤，我们身体要得医治，但是一重天我们实际的生命身体上没有得医治。三重天我们都是合一的，跟神是合一的，跟教会是合一的，基督徒是合一的，但是在一重天充满分裂，跟神中间很多的阻隔。所以一直有一个任务，就是要三重天这个实际带到一重天来彰显。所以神一直在做这件事，仇敌也是关注这件事。仇敌非常能够承认三重天所有的真理，他都阿们，他都可以同意。比如说主耶稣他是神，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主耶稣他是至高无上的神，魔鬼都可以同意。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他自己都说了你是神的儿子，但是有一句话他不承认，他说你是神的儿子成了肉身来的，他就不说了。所以你知道约翰一书来辨别邪灵啊，你要问这个邪灵，他什么话都可以讲。耶稣基督你是神的儿子，耶稣你就是神，耶稣你是在高高在上的神，你是无限荣耀的神，他都可以讲。但是他唯独有一句话，你只要一问他，那耶稣这么高这么荣耀，他倒成肉身来了，那你说不说？哦，不说，他就不说了。这个时候就暴露他出来了。所以为什么辨别邪灵，就是用这个方法来辨别。他什么都可以承认，你耶稣在天上的东西，天上的身份，天上的荣耀，他都可以承认，他就是不同意。你天上那么大的荣耀你带到地上来，我就不同意。你发现没有？所以天堂的真实，一切的属灵的实际，把他带到肉身来，这个就是他最大的拦阻，他一定要拦阻这件事。他最在意的是这件事。那为什么魔鬼在意这件事？因为神在意这件事。神在天堂全然成就天国，他不是他心中最大的满足。天堂最大的天国要到地上来才是他最大的满足。所以这个地，我们现在这个物质世界把它，所以确实不是我们以前想的物质世界是邪恶的，物质世界是神要去摒弃的，物质世界是神要丢掉的，根本不是这样子。恰恰相反，是神的天国天堂的最美好要带到地上来，把整个物质世界变成天国，这是神最要做的。所以我要你做一个祷告，就是说要把我们这个拦阻我们当中的三重天和一重天的那个二重天把它拦阻，这个把它挪走，就是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的个人生命当中，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有三重天和二重天的拦阻，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拦阻，我们群体也有这个拦阻。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在灵里宣告，把这个二重天的拦阻把它挪走，让三重天和一重天合一。你来做这样的一个祷告，待会儿你来。你好，祷告之前
我要分享，等会儿说祷告。
就是这个过去我曾好像是见过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就是等会儿他祷告可能可以有帮助啊，就好像是看见两个漏斗一样，就是三重天是很广阔的，或者很无限的，这一重天呢也是很无限的，就是祝福啊什么也是很广阔的，但是三重天和一重天之间呢就有一个很窄的一个通道，就像一个烟筒一样。那么就是说这个三重天的东西要到一重天来就是很困难，就是中间拦阻很大。当时我看见那个印象好像就是说，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就还有差派许多的天使就拼命的想把这个管道扩充，就是挤在这挤呀，因为它空间很小，就像一个两个漏斗中间有一个烟筒一样，这个烟筒就是很窄。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就神就差派好多的天使拼命的这样平静，就 bottleneck 就是这个意思，拼命在这挤在扩充，就好像是三重天的祝福要是能够更多的留下来，是这样的啊。那么后来就是说，在这个有一次我就问神的时候，我说神呢，就是说你最大的对这个天国最大的奥秘是什么呢？神就说啊，道成肉身啊，最大的奥秘啊。那我们说，那我后来我又问神啊，就是说那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原来我还分享过这个，他就说肉身成道。 哎，我说，哎，神怎么这么幽默啊？跟我说这个对口相声，啊，你是捧哏的，我是逗哏的啊，没错。后来突然我就被圣灵感动，我就在这大哭，我就说，我们就是这样，肉身成道，老我做王，就是这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拦阻我们就得到神丰盛，就是神国最大的奥秘就是道成肉身，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肉身成道，我们老我要做王，我们的肉身要成为神。就是这样，这样拦阻我们就是这样，所以说我就在神面前大大的哭泣悔改，我再也没有那种幽默感了，就是神的你跟我说相声，其实就指出了一次我最大一个问题，就是肉身成道，就是这样，就是老我做王，
老我做王，
就是啊，感谢
主，来，我们一起站起来，跟你们丽莎一起祷告，哈利路亚。
是的，慈爱天父，我来到你面前，代表我自己，代表我自己的先生，我的家庭，甚至我的小组，代表整个家恩教会的弟兄姐妹。主啊，是的，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认罪悔改。哦，主啊，是的，哦，我们承认我们在我们的二重天当中。哦，主啊，时常让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老我，特别是还有我们过去的伤害、我们的情绪。哦，主啊，成还有我们的这种自我中心、我们的骄傲，来拦阻神你的旨意要降临在这一重天。主啊，我承认我就是那个拦阻，我不要再怪罪别人，就是我，我承认就是我。哦，主啊，是的，我也承认。我们在我们的二重殿当中，每个人都有一条龙。主啊，是的，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拿起圣灵的宝剑，把这条龙砍断。
祷告。